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9月1号，川普下令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轰炸，美军对伊朗境内大约100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不过伊朗在今日下午由伊朗南部向霍尔木兹海峡阿曼走廊入面的美国护航船只再次发射了多枚反舰巡航导弹，现场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而这件事可能会触发美军开始实施游轮对游轮的政策。昨日美军首度出动无人机发射导弹，击中了两艘伊朗政府的游轮。美国官员说要以牙还牙，以前美军攻击伊朗游轮主要是为了阻止船只突破封锁，以后如果伊朗敢打人家的游轮，就要用自己的游轮来换。在昨日的袭击之后，美国透过卡塔尔向德克兰传递了一个讯息，如果伊朗继续升级冲突，华盛顿准备由针对军事资产转为打击伊朗的能源和石油基础设施，还有重要的战略资产，包括哈尔克岛。今日川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他昨日对伊朗的空袭，川普说我们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摧毁他们想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建造的所有新装备，昨日的袭击非常猛烈，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袭击。值得关注的是，川普亲口证实美军甚至是特登等伊朗就快整翻好雷达之后再重新炸毁，目的是要令德克兰不断投入不断重建，然后再不断被摧毁。川普说美军是透过太空军和军队密切监视着伊朗，甚至他们去厕所都避不开美军的监视，当时伊朗正在建造导弹发射井，差不多完工了，所以美军就将这些东西摧毁了。网民说川普这招真是绝，在中俄的支持下，伊朗日以继夜地重建雷达，以为自己收得好埋，终于就快大功告成。结果川普总统接受访问那阵直接承认了，这个就是钓鱼执法的场面，等他们起好了就直接炸了他。这样打伊朗真是非常高效，干脆利落，双方的技术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等伊朗明白到无论怎样想建起一个监视站都做不到的时候，最后一定会很失落，连吹水都没有力。值得关注的是，昨晚川普发文问伊朗人民几时才会站出来战斗，外界就开始猜测川普是不是号召着伊朗人民起义反抗，或者美国是向伊朗高层喊话，如果再不妥协就会重新考虑将推翻伊朗政权，设定为新的战争目标。今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有一名记者问川普会不会考虑派中央情报局进入伊朗，向示威者提供武器，等他们可以起义反抗政府。而川普回应说他理解伊朗人民的困境，伊朗人没有直接对抗伊朗领导层，因为他们会因为抗议而被射杀。三个月前他们有52000名抗议者被残害。川普说现在呢，我听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25000人。如果按照川普披露的最新消息，即是说到目前为止伊朗有差不多80000名抗议者被害。而今日呢，拉美国家秘鲁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这个是美国轰炸伊朗之后第一个表态同伊朗断交的国家。主要理由就是伊朗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自由通行，阻止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查核武，以及伊朗镇压本国抗议民众。就算伊朗想在航道布置水雷的干扰航行， 但是今日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披露了振奋人心的重磅消息。他证实他星期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运输量超过了1700万桶。连专家呢都吓了一跳。赖特说这些还未包括管道运输。如果再计埋陆上绕道出口的管道，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当日输出的石油总量已经超越了冲突爆发前的常态水平。外界认为川普这招呢真是很犀利，等于呢是在狼口里面将石油运了出来，这样伊朗就废了了。与此同时，川普今日说，既然呢我们已经控制了海峡，我们是不是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做川普海峡呢？就好像美国本身那样，它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火热。看来呢叫美国海峡还未够，要叫川普海峡。那你赞不赞成川普这个提议啊？如果你都赞成的话，就在留言区打个赞等大家知啦。除此之外，财长贝森特呢在20国集团财长峰会上面亦都表示，美国很大机会会在这个礼拜再公布针对一间新银行的制裁。而且呢下个礼拜还会继续。而这一次贝森特还直接对革命卫队喊话，美国知道他们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一些信托公司里面藏有账户，亦都知道他们在世界各地有哪些价值数亿美金的豪宅，并且警告说美国呢会将这些资产冻结。而就在几日之前，美国呢已经针对埃及银行的阿联酋的6间分行采取了行动。财政部指控这些分行呢由2024年年初到今年的6月份为涉嫌属于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103间公司处理了大约18亿美金的交易。不过呢今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警告说，对伊朗增加的经济压力呢可能会提高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可能性。而且呢伊朗可能在犹太节日期间就发动袭击。而以色列这边正在进行防御和进攻两方面的准备。就在今日，川普表示随时都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之际，他亦都有一个重大的人事任命。他宣布提名现任的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出任正式的海军部长。川普说他是一名真正的战士，还特别敦促参议院尽快完成程序，等他可以继续过去四个月推动的工作。而高雄的经历非常之特殊，他是越南难民出身。1975年在西贡被共产党攻陷之前的几日，他跟随屋企人逃离了越南来到美国。他曾经多次批评社会主义，强调是美国救了他条命。因此美国海军由这位反共悍将高雄接手，对中共来讲是巨大的威胁。
在满布黎宁和瓦砾的尼泊尔灾区，除了搜救人员争分夺秒展开营救之外，几只忠犬守的废墟迟迟都不肯离开主人的画面，亦都成为了这场中尼边境洪灾入面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根据英国独立报9月1号的报道，尼泊尔努瓦科特县翠苏里吉市遭到洪水重创，有四栋住宅被洪水冲毁。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面，有一只黑白相间、条颈还带着颈圈的狗狗始终守在原地。即使周围的重型机械不断的运作，搜救人员出出入入，他都没有离开过。救援人员曾经试过拿饼干引他，甚至呼唤各种宠物名，但他始终都是无动于衷。救援人员表示，他似乎将这个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地方依然当成是自己的屋企。工作人员甚至发现，即使大型挖掘机靠近，他都没有逃走，只是安静地坐在泥水里面守住曾经属于自己的院子。最后义工只能够每隔几个钟放一些干粮，等四周围安静下来之后，他才默默地吃少少。在印度，今日印度亦都报道了其他令人心碎的故事。在杜格灾区，有一只叫莉莉的狗，它条颈上面的颈圈依然完好无缺。洪水已经将周围的房屋夷为平地，但他每日还是回去原本的位置，似乎在这里等着平日喂他的旅馆主人。遗憾的是，主人和当地多名居民目前仍然失联。在拉苏瓦地区，波特柯西河水位暴涨，冲毁了大量房屋，一只白狗和主人失散之后，亦都被影到静静坐在残骸旁边，似乎还守住最后一次见到主人的地方。论坛报9月1号还分享了另一段影片，一只满身泥泞疲劳到不得了的狗被困在严重受损的房屋里面，但它始终都没有离开，而是在断壁残垣之中等待主人的消息。 当然，灾难之中亦都有令人欣慰的重逢。一名女子和爱犬失联整整4日之后，终于在救援人员的协助之下重新见面。另一只叫斯威蒂的龙犬，因为听不到主人撤离的呼喊声，被困在废墟入面长达5日，最后奇迹地获救，并和主人肖巴斯雷斯塔重聚。在这场灾难中，狗狗守在废墟的身影，除了令人见到天灾无情，亦感受到动物对主人和家园那份难以割舍的忠诚。
村集会还未登场，北京先被19国围堵，贝森特点名中国廉价出口不可持续，欧盟又下10月最后通牒。另一边，普京战场、能源、航太接连爆雷，习普高调抱团，结果两边都快撑不住了。习近平日前在上合组织峰会会见普京，伊朗总统亦到场。美方之前已经警告中俄不要介入伊朗局势，并说一旦卷入将面临严重后果。美国财长贝森特亦持续施压北京，要求中国配合对伊朗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表面上看，中俄伊仍在强调合作，但是三方其实各有难题。9月1号结束的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最终未能发布联合公布。贝森特表示，除了中国之外，其余 G20 成员都认同必须处理由廉价出口和非市场政策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贝森特直接点名中国，称非市场经济体持续向世界输出廉价商品不可持续，而中国正是全球最大且不可持续的经常账顺差国。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更创下约1.2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欧官员透露，各方原本希望在公告中加入逐步消除加剧失衡的非市场政策与做法等内容，但中方对非市场政策、关键矿产、主权、债务重组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等措辞提出异议，最终只能由美国以主席国名义单独发布声明。声明明确要求长期维持巨额外部顺差的经济体应消除压低国内消费、过度依赖出口的政策扭曲。虽然没有直接写上中国两个字，但是矛头指向已相当明显。同日，美国众议院以222-192票通过决议，谴责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虽然部分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反对的是决议中附带的 Save America Act， 而不是拒绝谴责社会主义，但是这场表决仍凸显美国政治氛围对北京模式的警惕正在升高。与此同时，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谢夫乔维奇警告，北京必须在10月前拿出具体成果，否则欧盟可能采取更严厉措施。他坦言，目前谈判已经极具政治性，涉及的不只是贸易顺差，而是欧洲工业的未来。欧盟要求中国改善欧企市场准入，并在汽车、医疗器械、农食产品等敏感领域提出可行方案，否则欧盟将启动防御性工具。另一边，普京亦陷入困境，俄罗斯正在加速打造国产低轨卫星星座，企图追赶 SpaceX 星链，但是7月发射的第二批16颗卫星至今未有一颗升至约800公里的预定轨道。乌克兰8月又攻击俄罗斯撒马拉的进步火箭与太空中心，那里正是联盟 2.1B 火箭的重要生产基地。一旦产能长期受损，俄方原定2027年底前部署约300颗卫星的计划恐怕还要延后。此外，泽连斯基9月1号警告航空公司和保险机构，俄罗斯领空正因为大量无人机活动变得越来越危险。隔日，土耳其飞马航空一夜取消12班俄土航班。虽然公司只是说技术和营运原因，但是时间点格外敏感。普京更罕见承认，乌克兰持续约40日的远程打击已经对俄罗斯造成实质损害。俄方约一成炼油设施仍在维修， 黑海港口、物流与能源出口亦持续承压。俄罗斯试图靠扩大对华天然气出口弥补欧洲市场流失，但是关键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至今仍未签下正式合约，天然气价格和施工时间表都未有敲定，中方显然并不急着接盘。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尼水灾救援仲持续紧，中共所谓的救援仍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日前网上流传一段特别令人绝望的灾难片段，当泥石流冲过来的时候，很多栋楼在天台已经站满了逃生的人，但是随着洪水疯狂肆虐，楼宇就好像玩具一样，载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接连倒在泥石流里面被无情冲走。但是在这场中尼泥石流灾难里面，中共领导下的摆拍、控舆论、封消息比灾难本身更令人绝望。有个后生仔在网上发布影片，追问吉隆泥石流中国方面的片去了哪之后，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悉尼先睇晨报记者问，尼泊尔方面已经准许记者进入灾区报道，为什么中方只是准许官方媒体在灾区中方那边报道，而不准外国记者进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答话，目前受灾地区道路通讯中断，存在较大的次生灾害安全风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紧。中方将会持续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消息，而多间外媒包括路透社、BBC、澳洲媒体等亦都确认，他们多次申请进入灾区都被拒绝。尼泊尔救灾的速度和效率令外界刮目相看，原因还在于尼泊尔的2025年10月份刚刚通过 Z 世代抗议，推翻了前任独裁者，推翻了尼泊尔共产党，并没有了一个后生的前饶舌歌手做总理。而今次这位总理还是亲自指挥，这个才是两国救灾天差地别的深层原因。这个等于是给了中共一记响亮的耳光。不用说了，中共的独裁本质今次在世界上就彻底现晒影。此外还有一种讲法认为中共军方救灾缓慢有几个原因。军方有人同习近平对住干，习近平不敢放权给部队去动员大量兵力参与救援。中共兵力庞大，灾情最关键的黄金72小时里面却没有大规模出动兵力和直升机。时评人唐浩质疑习近平要求千方百计救人，这件事是否反映出习近平和军方之间存在不寻常的矛盾？军方以消极救援来表达不满，甚至出现不服从的迹象，而习近平如果对军队缺乏信任，亦都可能不敢充分授权地方部队自行调兵，于是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局面，习要军队救人，军队却没有动静。中共不珍惜生命，而中国人消失的速度却快速地进行。今天头条一篇署名《还策言》的文章声称，中国未来三年将会迎来惊天离世潮，甚至有超过3200万人离世。但是文章引用的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中国丧生人口合计大约3334万人。亦即是说，所谓未来三年3200万人离世，其实主要是将已经发生的消失数据拿来做预测式包装。文章还引用人口研究模型说，2026至2030年中国年度离世人数可能持续上升，原因之一是大批人口进入老年阶段。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所谓突然离世潮，而是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快速老化，出生人口下降和老年人口增加同时发生，离世人数可能在未来几年维持高位，人口负增长压力亦都会进一步加大。而离世的不单止是老人，陆媒2025年2月的一篇文章曾经声称，截至2024年底，中国80后存活率只有 94.8%， 亦即是离世率超过 5.2%， 大约每20个人入面就有一个人离世。文章说 2.23 亿名80后现在已经少了超过1000万。文章同时指出， 1962年至1973年是中国出生高峰期，这一代人正逐步进入老年，未来几年离世人数可能增加。
今日9月2号的消息，曾经撰写供习近平参阅的报告，招揽美国官员，涉及替中共政府活动的美国记者保肯二世被判刑。保肯二世曾经在央视等几个官媒做过记者和评论员，他在今年6月承认自己在没有按照美国法律向司法部登记的情况下，代表中共政府在美国境内活动，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两年徒刑。资料显示，他由2019年就开始与中方联络人保持关系。保肯接受中方人员的指示，撰写可能会提交给中共党魁习近平参阅的政策报告。同时呢，他还按照中方的要求，在美国寻找可以接触的专家和政府人士，想建立影响美国政策的人脉管道。例如保肯就曾经试图接触一名有意进入川普政府任职的美国人士。他不单止与对方见面，还曾经提供手机和手提电脑。他多次往返美中两地，部分去美国的旅费呢都是由中共支付的，长期在美国帮中共讲嘢。不过即使是他，习近平都没办法完全相信他。据消息指，中方要在接受测谎测试，当中包括问他是不是帮中情局做嘢。调查人员认为，这样亦显示中共对他的背景和忠诚度相当在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检方最终对他判处24个月的监禁。而在另一边，海外社媒疯传日前中共最大官媒《人民日报》社一位80后的女记者杜尚泽升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兼政治文化部主任。这个不单止是《人民日报》高层首次出现80后成员，亦令现年44岁的杜尚泽成为了中共首位80后副部级官员。一个小小的80后记者被中共最大的党媒这样重视重用，引发的震撼弹是什么原因呢？据闻呢，杜尚泽由2012年就开始发布吹捧习近平的文章，而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杜尚泽长期担任高级记者和社派采访中央新闻的记者。作为御用随访记者，他会全程跟踪习近平在国内外重要活动。他曾经以笔名杜小道撰写了多篇报道，其中2014年习奥营台夜话一文入面，他用习大大来称呼习近平，之后呢，这个称呼就被外界广泛使用了。2019年呢，他将习近平在意大利访问那阵冲口而出的我将无我这句说话造成时政通讯。2026年秋季呢，入选全国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还有多篇捧习的文章亦都在各界流传。不过后面这个传闻才是重点，就是他的样子。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先生在 X 平台上发文，特别指出杜尚泽在外貌和习近平家族成员高度相似。蔡慎坤先生还附上了对比图，亦都引发了网民的热议。不少人直呼他的样子和习近平撞了脸，还有人说他的名字里面都带个泽字，和习明泽一样，都是泽字辈的。有人将杜尚泽和习近平的阿妈齐心的旧相片摆在一起比较，说这张相已经可以从侧面证实杜尚泽是习近平私生女的传闻有机会是真的。就算不是习近平的私生女，都是习近平家族入面的细路。林彪的女林立行当年呢，都是在空军部做副总编，而毛泽东的女李立亦都在解放军部做编辑。这个可能就是共产党家族的传统。网民认为习近平是提拔紧自己人，45岁就做了他的不干子，尽显擦鞋文化。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一个身家过百亿的科技富豪，要怎样才可以安全离开中国呢？答案是着上潜水装，带着氧气樽，匿在腥臭脏鱼的水入面，摸黑偷渡中越边境。 X 平台总裁简报最新爆料话，这个就是币圈大佬孙宇晨上演的逃生剧本，而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外界都在估中国的逃命潮会扩大。9月1号，中共财政部突然下令，外籍人士由外商投资企业拿到的股息红利免税优惠作废，要按 20% 税率交税。一张行了足足32年的免税金牌没了，而且连24小时缓冲期都没有，下午4点发文，当日就生效。普遍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在珠三角经营了几十年的老港商。与此同时，香港的银行亦配合北京收网，汇丰、中银、渣打等大型银行开始逼大陆户口在9月12号之前提交声明书。核心就是一件事，你必须证明你的户口入面的钱是合法出境，没有违反大陆外汇管制。如果你交代不清楚，或者你的户口太耐没有过，银行有权直接停止交易，甚至关闭户口。香港金管局的规定入面有一个细节，香港本地人户口两年没有动才叫不动户，大陆人如果一年没有动就已经算是了。时评人 LT 认为，很多普通人去香港顺手开个户口，摆几千元港币，现在风声鹤唳，谁敢动？而不敢动户口就被冻结，大清查实际上都是没收。再看回国内，银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X 账号罗翔公布网友投稿，江苏银行疑似爆煲，向用户发手机短信话，大额提款受限制，小额提款每次不可以超过500元，每个月不可以超过4次，执行到2028年9月1号。亦有人为了给礼金，在 ATM 拿了20,000元现金，直接被叫去派出所。警察逐条翻查他手机入面的微信支付记录，超过几百元的支出都要逐笔解释，甚至连常住美国的人都被他家乡的派出所透过微信追查，要核实他是不是在海外合法生活，要他提供聊天记录、生活和工作相片，而且还要共享位置。北京想尽办法将人和钱锁在境内，再将已经走了出去的钱拿回来。中共现在就是极度缺钱，连食相都顾不到了。美国就冷眼看着中共的挣扎，同时密集部署，准备趁北京病那时要他条命。刚刚结束的美国北卡州 G20 财长会议，联合公布烂产，因为有19个国家支持公布内容，得中共一方投反对票。这个是因为美国准备的公布几乎就是冲着中共而来，继续跟伊朗做生意就要付出代价，底价倾销国必须改变政策，确保霍尔木兹通航。美国官员认为，北京其实是担心一件事，如果国际文件入面写明要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将来美国可能会引用同一套原则套用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由此可见，中共已经为将来的台海冲突提前部署防线。今次 G20 财长会议，美国竟然将因为乌克兰战争而被孤立的俄罗斯财长请回来，甚至还谈了金融合作，而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南非就没有被邀请。美国的朋友圈正重新洗牌，将俄罗斯拉回来，将中共孤立出去。贝森特的战场还不只是在会场上，当记者问他中方在背后用金融手段撑着伊朗，那怎么算啊？贝森特直接点出关键，中方给伊朗的是人民币，这些钱最终会流回去海湾地区，无论是银行定是现金。只要美国截断这个节点，例如 他们上星期先关了杜拜一间银行，中共想金援伊朗都已经没路可走了。不过真正可以改变全球格局的，就是美国在委内瑞拉落的这一步大棋。白宫刚刚公布美国和委内瑞拉石油协议的具体内容。简单来讲，委内瑞拉将17个油田足足100年的开采权给了民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能，大约是委内瑞拉总储量的1/5。北美蓝能再将自己35%的股份无偿送给美国战争部。美国国务院有权按成本价购买20%产量，对剩低80%就有优先认购权。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由美国法院裁决。时评人曹长青说，美国军方掌握股权之后，如果委内瑞拉反悔违约，就是同美国军队作对，而且协议亦定明所有纠纷都要在美国法院审理。好多人没留意到白宫声明入面藏住一句话，这17个油田入面有几个原本是由中国中石化、中石油甚至俄罗斯公司控制，美国等于接管了中俄的油田，跟着美国就可以利用委内瑞拉的重油满足自己炼油厂的需求。将来如果霍尔木兹被封锁，美国不会受到影响，而依赖中东石油的中共就会断了能源供应，转过头再寻求委内瑞拉石油，全球能源的大权就掌握在美国手上。这就带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美国这套经济和能源战正一步步将中共逼到墙角。中尼边境那场致命的泥石流爆发后的黄金一小时内，21名印度人奇迹生还。你以为他们是提早收到撤离通知？完全不是。那是一支由印度出发去冈仁波齐朝圣的57人团，坐住三架巴士。26号当日，他们遇到前面修路，驾车被工程堵住了一阵，就是这一下阻滞令他们停在最惨的路段之前。幸存者说，他们一开始还以为前面那团浓雾是风景，正准备拎手机拍照，先发现原来那个是一道水墙，洪水夹住泥土和巨石，好快地扑过来。司机即刻叫所有人落车向高处跑，但途中有一段约一层楼高、满布泥泞的湿滑陡坡，团入面不少人已经过了50岁，行几步就会滑返落嚟。其中一名已经爬到高处的团员除低沙粒跣落山坡，被其他人捉住向上爬，其中一个人仲是爬唔到，大家索性将沙粒绑喺佢腰间，合力将佢拉上去。21人用了大约1.5小时，终于去到安全地带。他们一路行到去尼泊尔武装警察部队营地，获得补给。第二日再徒步大约3小时，穿越山路前往撤离点，最后搭军方直升机离开灾区。不过这个只是成场灾难入面最小的一部分。截至9月1日，尼泊尔方面的罹难人数已经突破1000人，失联超过4000人，超过11800人获救。中共一个星期以来只修正过一次数据，报称16人罹难，546人失联，而获救人数由27日之后就再没更新。下面这个对照值得看一看。2025年5月，瑞士布拉滕村发生类似的冰岩崩塌，90%村庄被埋，河亦被倒死在岩塞湖，但几乎没人罹难，原因是他们提早将居民撤走。同样的过程分别只是在于有没有预警。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维格纳拉贾指出，喜马拉雅地区处于这种威胁之下的人口已经达到数百万人，当中尼泊尔面对的问题尤其棘手，当地依赖冰川提供水源，亦更加依靠水力发电，住在河岸的居民即使知道灾害风险升高，都未必有能力搬去安全地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见到泽连斯基在9月1日晚间披露，乌克兰方面应美国的请求，曾经在8月25日到27日暂停袭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期间真的没有发动袭击，但乌克兰反而遭到了攻击。而
而又有另一个大国要求乌克兰在一个特定时间段暂停对海参崴方向的攻击，而乌克兰方面亦都答应配合了。所以外界纷纷猜测，这个大国某个大国是哪个啊？是不是中共啊？果然我们见到中共外交部已经宣布，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将会在9月2号到4号去俄罗斯参加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所以时间和人物都对上了，谜底揭开了。另外昨日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泽连斯基向全球的航空公司和保险业者发出了严正警告。他提到说，乌克兰将会大力加大对俄罗斯全境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经不再是民用航班的安全飞行区域，俄罗斯的领空实际上将会逐步关闭。只有当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俄罗斯的领空先会重获安全。哇，这个消息出了之后，那天我们见到俄罗斯航空的股价暴跌之后，结果呢，土耳其的飞马航空立即取消了飞往莫斯科叫做弗鲁科沃机场的12个航班。那理由呢，就是说空域状况问题。不止这样啦，另外有多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飞行途中直接返航，当中还有一架已经是飞到立陶宛上空，很快就到了，直接就回去。所以我们见到，就在泽连斯基发出这个警告之后，过去24小时内，莫斯科的三座机场总共有77个航班遭到延误或者被取消。所以另一边呢，普京我们见到呢，亦都是第一时间马上回应了泽连斯基的这个表态，说这个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且说呢，乌克兰正在请求恢复谈判和面对面的会晤。但是普京强调，我们不会跟恐怖分子谈判，但是呢，就表示俄方随时准备好跟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这个时候呢，就点名了美国特使 Witkoff 还有 Kushner， 仍然是俄罗斯欢迎的谈判对象。咁所以普京唔系唔倾啊，系佢同边个倾嘅问题。咁所以另外普京呢，仲提出咗另外一个更大嘅外交设想。呢、这个就系寻日一号克里姆林宫嘅助手 Yushchev 呢，就透露话，喺普京同习近平举行嘅呢个上合峰会会谈期间，普京佢提出嘅话，希望 Trump 普京佢自己同埋习近平能够喺11月份深圳举行嘅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一个三方会晤。他有分析认为，莫斯科是想借助中俄之间已经形成了这种战略协作，然后在未来跟美国讨价还价的时候，为自己增加一些更大的筹码。但是美国会不会给这个机会他呢？我们看到白宫很快就对普京这个想法泼了一盆冷水。白宫方面表示，现在甚至连特朗普会不会出席深圳的 APEC 峰会都还未正式宣布，所以这件事完全是还未定到下来的。而另一边，在普京在上合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面，亦都是第一次证实在俄罗斯炼油厂受损的具体数字，但是他的数字是缩了水的。他承认现在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确实造成的损失，目前俄罗斯还有大约 10% 的炼油厂需要维修。我们见到外界给出的数字是有 40% 的炼油厂都受到打击。另外他提到，在乌克兰展开的40日打击行动入面，对俄罗斯造成的损失是相当庞大的。他承认了说，大约相当于俄罗斯 GDP 的 1%。 另外普京亦都承认说，没可能保证以后没有乌克兰无人机能够突破防线。
战火打到今日，前线俄军对着乌克兰无人机举白旗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更加魔幻的是，在无人机那边负责劝俄军投降的人，很多都是已经倒戈的俄罗斯自己人。最近一名代号叫窝家的前俄军通讯兵首次曝光，亲自讲述自己在俄军内部潜伏的经过。英国天空新闻日前发布专访，窝家出身俄罗斯军人家庭，他本人是俄军波罗的海舰队的谢尔普霍夫号上面担任无线电操作员，这艘是可以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船。郭家说，整艘船上面不支持这场战争的得我一个。郭家试过劝服同船的人，说这场入侵不是合法的，结果他被军事检察官传召和警告，之后郭家再尝试申请退役，但就被驳回。用尽所有合法离开军队的方法之后， 过架在2023年主动联络上俄罗斯自由军团，这支部队在2022年成立，由岛国的俄军组成，帮乌克兰打仗。手上持有泄密权限的国家，就由这一刻开始了一段内线的生涯，一边服役一边将情报送出去。去到2024年春天，大计划终于收网，国家分批将汽油带上谢尔普霍夫号。4月8日那日，他将汽油倒入通讯舱的设备入面，设好计时器，跟着带着机密文件落船，直奔立陶宛边境。大火烧毁了谢尔普霍夫号的通讯和自动化系统。乌克兰评估这艘船至少半年都出不到海，而国家带走的还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和俄军工业体系的资料。乌克兰情报总局说，敌人直到今日都还未完全搞清楚我们究竟拿到了什么。国家可以走到这一步，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乌克兰早就布下的网。开战7个月之后，乌克兰情报总局开设了一条专线，叫做我要活下去，直接向俄军讲清楚，投降之后会按照日内瓦公约接受待遇，有饭食，有电话打回家，亦有医疗保障。两个月之后，乌克兰方面第一次公开俄军向无人机投降的画面。再过一个月，乌克兰军队索性拍了一条教学片，一步一步教俄军士兵怎样向无人机投降。专线开通半年，打入来的俄罗斯人接近10,000，还有人问可不可以连装甲车一起揸过来啊。所以国家这一单新闻讲的不单只是良心问题，背后还有一套制度，将个视角换到台海，如果真的开战，共军内部肯定有大批人想跳船。台湾有没有准备好开启乌克兰这一种秘密通道呢？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先来看几则快讯。已经停编的台风沙德尔星期二凌晨在南海西部海域复活，再度加强为台风，袭击中国，引发热议，浙江、福建等多省出现大暴雨，多座水库同时泄洪，致使灾情加重。网上便疯传受灾最严重的福建省灾情画面，可以看到多座城镇惨遭强降雨酿成的洪水灭顶，相当害人。在福建莆田，甚至有民众受困，泡在泥水中，再浮再沉，挣扎求生，场面相当惊险。福鼎市洪灾亦非常恐怖，山洪如野马一样奔流而下，沿途冲毁建筑，卷走车辆和各种杂物，城区已经成为一片汪洋。泉州市河市镇受灾严重，急流冲入街道和社区，大量汽车被冲泡，街边商铺被淹没。当地民众爆料，据说是管理水闸的工作人员外出饮酒，水闸没及时开启，导致河流溃堤。除了淹水，先前被沙德尔残余环流游鱼过的广西梧州等地，在水患过后开始出现严重的灾后卫生隐患。据传爆发登革热疫情，当地政府正紧急实施大规模生石灰消毒。就在德国宣布关闭多个俄罗斯相关设施后，德国奥格斯堡中央火车站星期三发生不明爆裂物爆炸事件，至少二人受伤，是17岁女性和18岁男性，均为乌克兰公民。警方一度发现可疑物体封锁车站，后确认并没有第二枚爆炸物，在上午10宣布状况解除，重开车站，案件原因仍在调查。德国警方还表示，周二晚间发生在北威州贝格海姆的一起变电站事故，不是技术故障，而是蓄意破坏，目前没有停电，但部分线路受到影响。德国外长约翰雅德普尔星期三进一步表示， 欧盟将在几周内着手对俄罗斯个人实施进一步制裁。他说，俄罗斯已经升级了事态，发动了这场混合攻击，现在俄罗斯必须承担这些后果。路透二日报道指出，美国和英国去年首度联合在太空执行军事行动。路透调查发现，这项行动期间，一枚疑似中共间谍卫星从美英二枚军事卫星下方约83公里处通过。多名具有军事背景的太空专家认为，这项行动几乎可以确定是向北京传递战略信号，展示美英盟国团结与太空作战能力，同时警告中共不要干扰英国卫星。美国总统川普当地时间周三在白宫和美国旅游业高管会面，期间再次谈到了伊朗问题。川普表示，伊朗政权正在崩溃，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未来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我们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每日从这里出口数百万桶石油，我希望国内的零售汽油价格下降。昨日美伊之间爆发了过去一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轮交火。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披露，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批准以邮轮报复邮轮的对等打击政策。美军除了一日对伊朗境内约百处目标发动大规模攻击外，还首度出动无人机发射飞弹，击中二艘伊朗政府所属邮轮的发动机舱。伊朗官方公布的消息说，美军昨晚的空袭共造成至少14名伊朗政权武装人员丧命，美军重袭击重创了伊朗的电信和通讯基础设施。川普一日晚发文直接否认媒体有关美国正在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讲法，因为比起谈判，他更喜欢美国现在所处的位置。更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最后突然将话锋转向了伊朗国内，直接问伊朗的人民话，伊朗人民什么时候才会站起来战斗，再次把压力直接指向了伊朗政权的内部。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下一步的目标要把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公司、航运企业以及数字资产。他还透露，他和中共官员的沟通富有成效，而且有意低调进行。伊朗货币市场今日9月2号再跌到历史新低，1美元已经能换220万里亚尔。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一日公开喊话，要求民众省住用汽油。伊朗威胁亦在度惹怒更多国家，南美国家秘鲁9月1日宣布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伊朗升高中东冲突，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查核核设施，限制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这次宣布断交亦被认为是秘鲁深化和美国关系，将美国视为战略伙伴的表态。就在美伊重燃战火之际，中共亦利用中东格局重新震荡的窗口，正在积极寻找新的外交筹码。中共党魁习近平二日已经抵达开罗，开始了他10年来第一次对埃及的国事访问。这样为什么是埃及呢？因为埃及卡住苏伊士运河，连接欧洲、亚洲、非洲和中东，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交通咽喉之一。更重要的是，埃及长期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每年接受大约13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而埃及又正在试图减少对其他伙伴的依赖。就在习到访前，埃及正在举行第二届中埃空军联合训练，中共空军把歼负16战机、运油负 20A 加油机等装备直接远程部署到埃及，飞行超过6000公里，歼负16亦是第一次部署到非洲。经济上的渗透亦在同步扩大，已有近34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开展业务。埃及正在讨论由中国企业投资最高20亿美元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建设大型铝业综合体。 中共仲通过资金同技术合作，参与咗埃及二号卫星，仲有卫星总装、集成同测试中心嘅建设。另据彭博社报道话，华为正喺度竞标埃及政府嘅 AI 数据中心，方案一共涉及2008粒星腾晶片，而且依套方案面向嘅用途包括军方监控系统同其他嘅政府部门。彭博社指出，此举激怒咗美国当局，佢哋已经同英伟达、AMD 同微软接洽，希望组建一个与之竞争嘅财团，以阻止华为中标。因此，埃及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了，将成为美中两国之间竞争嘅焦点。旅美政论人士陈破空认为，习呢次去埃及亦系做俾川普睇嘅，希望表现出中共喺中东亦能够扩张影响力。但如果因此就判断中共已经能够取代美国喺埃及嘅地位，亦明显言之过早。亦有推主指出，中共越系主动把军事、科技、能源、港口、供应链同战略通道全部铺到美国眼皮底下，美国就越容易找到精准反制你嘅揸手。呢个先至系真正嘅灭共加速，喺度逼美国出大招。G20 国财长同意压制廉价出口，中共独持反对。G20 财长汇报重大分歧，19国同意应对廉价出口，中共成唯一反对者。20国集团 G20 财政部长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落幕。这场原本聚焦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会议，最终却因中共对贸易失衡及廉价出口等议题持反对立场，未能发布完整的联合公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Scott Bessent 9月1号会后表示， G20 成员中有19个国家同意采取措施处理大量低价出口及非市场政策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但北京是唯一没有同意的成员。在这个举动中，美国政府尤其将矛头指向中国。贝森特警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且不可持续的经常账顺差，2025年贸易顺差创下大约1.2兆美元新高，持续向外输出廉价商品的做法并不可持续。如果美国透过关税减少中国商品进口，这些商品可能转向欧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市场。他表示，其他国家亦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避免制造能力进一步向海外转移。 X 评论说， G20 这次会议，中共又把自己彻底钉在了世界的对立面。而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中共同样拒绝加入共同表述。 X 评论人认为，这个是因为美国正在推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国际航道必须自由、安全、可预测。今日是霍尔木兹，听日可能就是台湾海峡、南海。如果连自由航行这四个字都不愿意在国际场合明确支持，那全世界都应该问一句，中共到底是反对什么？实际上，美国正在联合盟友逐步把市场经济、公平贸易、供应链安全、自由航行变成一整套对抗共匪经济与地缘扩张模式的国际规则。王之锋因国安法押后判刑，最高酬终身各界声援。香港高等法院今日9月2号开庭审理前，香港众志秘书长王之锋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现年29岁的王之锋承认控罪，法官宣布押后判刑，日期另行通知。根据香港国安法，此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控方指，王之锋同居住英国的罗冠聪等人在2020年7月1号至11月23号期间，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制裁、封锁香港或中国。案情显示，两人早在国安法生效前已经进行国际游说，包括出访美国、德国、意大利会见美国政要， 并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国安法生效后，仍透过社交平台及国际媒体延续相关行动。黄之锋庭上确认案情属实。黄之锋的命运已同香港近年民主运动紧密相连。此案结果备受国际关注。美国民主党要员、众院领袖之一的佩洛西对黄之锋表示力挺，他说北京对黄之锋的不公正起诉是对权力的骇人听闻的滥用，每一位真正珍视民主的人都因为能同他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争取自由并非犯罪，国际社会必须立即要求将他释放。香港人权阵线创办人汤伟雄表示，反送中到现在为止，香港政府已经拘捕了大概10,000人，他们被冠上各种严厉的罪名。如果黄之锋他们真的有罪，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追求民主、自由、公平与正义。亦曾深陷中共黑牢的李明哲对新唐人说，这样的审判证明了中共的堕落与腐败，台湾要以此为鉴，拒绝成为下一个香港。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则认为黄之锋无罪，有罪的是共产党。中共收紧海关大数据，追多名出国人员远程查水表。二日消息，多名海外华人爆料，中共公安透过大数据锁定海外的人员，引发网民强烈反弹，痛批中共是控制狂。据悉，早在8月23日，一名澳洲网友就在社交平台发帖指出，老家派出所先骚扰其家人，再透过村委会联系到本人，要求提供留学证明、工作证明以及工资流水。该网友最终只提供了毕业证和工作签证照片，其余资料以侵犯隐私为由拒绝。多位网友跟帖表示遭遇相同情况，有人已入籍澳洲，派出所仍坚持索要工作证明。24日，一名新加坡网友亦爆料，半年前接到派出所微信，要求提供照片和工作证明，他只给了照片，拒绝其他资料后，对方威胁后果自负。该网友担心回国后被限制出境，至今不敢返乡。30日，一名长期居住美国的网友分享聊天记录，显示户籍地派出所透过微信联系他，声称正用大数据筛查长期境外人员，核实是否在海外合法生活与工作，要求提供护照、签证、微信聊天记录、生活工作照片，要求视频通话和共享位置。该网友追问法律依据与专项工作名称，对方未作任何说明。另有网友透露自己在国外定居已40年，仍遭国内公安骚扰。一名长期海外工作者则爆料，之前3年一直在国外上班，每次回国亦都没事，但是这次回国之后多次被公安核查境外情况。在得知他即将再次出国后，公安要求他前往指定派出所盘查，他带去护照、毕业证、工作 offer 和合同等材料，公安却一律不睇，只要求解锁手机、连接数据线，进行长达2小时的信息采集，并查看相册、微信、淘宝搜索关键词及聊天记录。该网友痛斥大陆无隐私权，网民纷纷留言斥责，他们癫了，给那个中国警察2个字：滚蛋。然后拉黑，中共国应该改名叫管控监控维稳国。不少人解读中共此举旨在限制中国人出境，并长臂管控海外华人的言论与行为，最终目的仍是维稳。有的人可能还背地里被中共上了系统，出境会被卡。此前中共被爆出将管控新疆出入境的52种人群，悄悄应用至全国范围，让中国民众防不胜防。以上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